今天是2025年8月8号，周五啊，回答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只有12个。哎啦，恭喜你啊，有这个环境变化给你带来的利益啊，坚持就是胜利嘛，啥事都是坚持下来的，啊，尤其是那些个工作很忙、时间很少的人，你做了和不做还是有是有天大区别的，啊，不要什么都不做，你哪怕一天练一品地藏经也好。打坐10分钟、20分钟，能找个时间坚持个半个小时以上就更好。你只要做了，那就比不做的那肯定是有天壤之别的。做了之后多加时间和少做，那可能是区别稍微少一点。但是呢，做与不做之间是完全有区别的。所以你每天坚持做，那肯定是有好效果的。很多人就想着啊，现在很忙，就等以后有时间再修。那啥时候忙到头啊？谁都不知道。所以当下还是最重要的，从当下开始。所以说，在网上不是有一句话吗？是种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之前，那其次就是当下啊，现在就开始，坚持做啊，终究还是都会有好结果的。总之，恭喜你啊！下一个问题，勤心莫退。勤心莫退，感觉肉是臭的，这种是正常现象吗？臭归臭，但是产生那种极大的抵触心理，这就是另一种执着啊！讨厌也是执着，爱也是执着啊！所以这种讨厌的心态也该放下。你想菩萨都可以进入这个世界来传法，从菩萨的视角看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就像垃圾场一样脏乱差，但是人家愿意进来，可以进来，就是他对这个世界没有那种极大的厌恶感，有厌恶感的话，那就进不来。所以天人反而在这种方面就比人，比那些个修行高的人要差，因为人家是有这个执念的，他们就，厌恶感太强烈，就看不上这个世界的人，所以你应该知道啊，你这种讨厌的心态也不是好的，也是要灭掉的。还有下一个问题，误吃了肉怎么办？你先忏悔吧，然后呢？有一个咒，密宗有一个咒叫剁肉咒，你往上走一下，剁肉咒，他们那边是本来就吃肉的环境，所以会有这样的咒念。你心里膈应的话，你就念几遍，然后或者说念阿弥陀佛也行，念阿弥陀佛，希望超度这些动物毕竟你不是主动去吃的，所以应该果报就算有也不会那么强烈。你只要能把它超度走了，去。给他们足够的利益的话，他们也不会恨到你头上来所以这个因果就算有，也不至于那么大。下一个问题，水天一色。意识里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念头、妄想，甚至画面，怎么办？这个都是习气的展现，你只要正常修行，习气就会翻抖出来。平时没有的这种妄想和习气，那种画面也会出来，这个很正常。如果你往前找原因的话，可能你上辈子干了很多事儿，这类的事儿就是习气，然后就是你对别人做过这种事儿，别人的这种不好的东西也会反映到你身上，这是业，一个是习气，一个是业，你就心里先忏悔之后求佛菩萨加持，然后你发愿要释放掉这种不好的妄想和习气，还有我想象出来的画面等等，你都要释放掉，还有其他众生。你曾经伤害过的那些众生的痛苦，你也要帮他们承担一部分，然后替他们释放掉，这样心里发愿，然后多念咒，该干嘛干嘛，该打坐就打坐，这样有心里这个想法就可以了，然后呢，有些时候如果很严重的话，你可以把它写出来，用笔写出来，你现在脑子里有什么样的妄想，然后你为这个妄想忏悔，然后你要把它释放掉。每次都得翻出来，都得痛苦一段时间才能释放所以这个是正常的过程，不用太在意下一个问题，一个小熊头像为什么会近视？因为导致细菌会有影响吗？有什么办法能恢复正常视力？我觉得你就不要再就追求这个恢复正常视力问题了这个。这不是没有案例有些人的确修行一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就的确恢复了，但是他还是比较个案，而且这个如果是视力的近视直接写在你命运里的话，大概率就很难恢复，所以 咱们做正常做功德，做修行，这样就够了，不用非要求。你心里求也是可以，但是呢，啊，不盼望，它肯定会实现，啊，只要不是影响正常生活的东西呢，那就，可以稍微放一放啊。视力的确是很重要，但是呢，戴眼镜也可以正常活呀，啊，我也戴着眼镜呢，啊，我以前在回家之前视力挺好的，回家之后开始视力变不好，啊，那没办法，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嘛。啊，宵夜这也是一种宵夜，我是拿它当宵夜来看的，而且看不清楚的世界挺好的，啊，看清楚有太多的烦恼，啊，像，以前在寺院都是打扫的干干净净，你看着看不清楚呢，看得清楚你就老会看到一些个不干净的地方，看不清楚这不挺好吗？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什么事情都这样，你多看点好的一面就可以了，你说淫欲导致泄精会影响吗？这个也说了啊，你一旦泄了，可能有好几天就打坐时状态上不来。年轻的人可能几天两三天就恢复，但是呢，年纪大了，这可能泄一次好几天，上一个星期都恢复不过来。所以啊，尽量不泄是好的。好，下一个问题，洗针。打坐有时候坐不住就起来，这个很正常啊。那打坐本来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当中慢慢的进步的。啊，你不要指望一下子能可以坐很长时间，那强迫自己一下坐很长时间，但坚持不了多久，所以你自己心里想着啊，不想做了，那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然后就再坚持5分钟、10分钟，你就给自己定个目标啊，实在坐不住的时候，心里实在坐不住的时候，那就多坚持个10分钟吧，啊，强迫自己多坐一会儿，这个时候看着手机啊什么的啊，随便刷个视频啊，多坐个10分钟，然后再起来，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家都是这么修行过来的。那下一个问题，悟航。智慧要先行，请问一禅、二禅、三禅、四禅的人，智慧心行和欲界定以下的人有什么区别？这么说吧，你像做梦和不做梦的状态区别。你在梦里什么状态？不做梦的是什么状态？那禅定到一禅、二禅，总之能入定的啊。他不入定的状态是做梦的状态，啊，入定是反而是正常状态，尤其是越往后，啊，到二禅还是这个不入定的时间更长，一天之内，他一天可能打坐个8个小时以上，但是呢，他能真正入定的时间还没到8个小时，但是呢，一旦超过三禅开始，一天入定的时间超过了这个人世间的正常活动时间的时候，他这个整个世界的认知是翻转过来的。我们正常世界，它是在梦中，啊，定中它才是正常的世界，在做梦啊，初定，就是进入的梦里来，啊，就有时候被迫进入，还有时候是自己没法，只能自主的进入啊，总之有这个区别，这个就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了，啊，当下啊，就像我现在在这里讲法，那也是在梦里讲法而已，梦里度梦中的人嘛，这个佛经里说了，就是圆觉经里说的。幻众度的是幻众，虚幻的众生啊。好，下一个问题。阿罗汉的人，心态是游戏人间，无挂无碍，除了业障外没有任何烦恼，并且智慧通达三界，世间法一切领域、学问、知识、信念一切也都懂吗？阿罗汉还没到这个程度。阿罗汉只能算是也是在游戏梦中吧，但是呢，还没有到完全通达的程度。他是可以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呢，不是说了吗？他有前后500世的限制，他能知道前后500世的事，不能完全知道。还有到了菩萨境界，才能用妄想来合合成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可以随意读取其他众生的意识当中的记忆，啊，所以有些知识他直接读别人的记忆就可以读出来，有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拿来用。但是阿罗汉还没到这个程度啊。虽然他也有他心通啊，他也可以读人的一些心思，但是呢，在这种智慧和经验直接拿出来用，这个就有点难。下一个问题，飞碟。如果不到50岁就少白头，通过打坐到什么程度可以白头发变黑？按理说，你要坚持能3个小时以上到4个小时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会貌似啊这种黑头发变黑的这种感觉啊。下一个问题，A 修心。你说的这个， 时间上怎么装盘？这个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啊，我也没那么多细微的什么感受啊，但是都可以，都做的挺舒服的啊。但是我都是上午一个做啊，晚上又是另一个做，一天之内这两做的话，肯定是上午晚上不一样啊。而且，一个星期换一次，在这个腿的方向，就是。这个星期我上午降魔坐，下午莲花坐，那下个星期是上午莲花坐，下午降魔坐啊，这样换着来，我都这么换着来的，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啊，不用刻意的追求这个什么，外界的什么时间呐、什么阴晴阳这些问题，我都是只是关注在自己的肉身上，并不看外界的什么，环境、时间这些问题，只不过这个。打坐这个是在晚上更容易进入状态，所以凌晨和夜晚这是最好的，那白天呢，就身体稍微会活跃一些，想要入境稍微就更麻烦一些。这是因为人生物本来就这样啊，咱们是白天活动的动物，所以到了白天这个脏器都会活跃起来，该工作就工作。但是到了晚上呢，就是主要是这个修复和消毒我。你解毒的这些脏器在运作，其他的会静下来，所以对晚上呢就有更容易身体静下来，也就更适合晚上打坐哈。这个随意哈，这个你只要过了一个坎儿的话，就说不定啥时候打坐啊，啥时候怎么样都好，都可以哈。那下一个问题，奔跑啊兄弟，三魂七魄能够分散到各处，这个不太理解。这我们不讲三魂七魄，我们只讲一个完整的意识。佛教里是没有什么意识，分成这个魄、这个三魂七魄这个说法的。只不过呢，这个，干了一些坏事的话，阳神会被打散或者打成多个碎片，这个是有的。但是这个坏事不是一般的坏事啊，它有特殊的坏事才这样，这就不便讲了。这个分散的阳神呢，会各自投胎到不同的众生身上去，不分裂的少的话，就是小动物啊，猫啊狗也有可能；再往下少，可能变成老鼠啊什么；再往下少，分得越散，像个碎片一样，那样的话就会投胎到各种小飞虫啊、虫子之类的哈。下一个问题，缩小。有一篇文章说，抑郁症会损伤心脉，就算好了，心脉也没法恢复。那曾有抑郁症的人在精神上会有什么障碍和影响？这个抑郁症到现在好像是挺普遍的现象，但是这也是宣传的说法。我个人觉得这个大部分人还是很正常的，因为我母亲也是去诊断之后说是抑郁症因为那年我父亲去世啊，什么他的妹妹去世啊，就这个，然后就他有点那啥了，就有点受刺激了吧，然后就全身抽搐，就忽然间就开始抽搐一段时间，然后就好了，然后就抽搐啊，然后去医院查就说是抑郁症，抑郁症导致身体上的开始反应的程度啊，一般轻微的正常的抑郁症，他还不至于全身有这种感应。但是呢，它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开始有这种抽搐啊，什么心律不齐，心脏突然闷，然后跳得很快，或者这种现象也会有，所以抑郁症，严重到一定程度都还得吃药呢，所以医院也给他开了药了，他也开吃了几个月了，然后就慢慢好起来了，这个对于打坐它有什么影响？肯定是有一定障碍的，但是呢，你要正视它，它就是你的内心的邪气的翻腾。是你内心本来就，要么这还有就是业力，就是你曾经影响过其他众生，现在反映到你身上就有这样的现象，所以你愿意释放这样的情绪，你先发愿哈，你打算要释放掉这样的情绪，然后呢，你也愿意为其他众生承担一些痛苦，和你有缘的众生，然后也愿意替他们释放，然后未来还要度他们，有这样的发愿就好了，然后他没有说什么。心脉受损了就永远不会没有恢复的这样说法，在我们学佛法修行上，只要不是脏器被割了或者胳膊腿被切了，胳膊腿断了它只要正常的心病的话， 它都可以完全恢复啊，你只要打坐能达到三四个小时，基本超过3个小时，基本都能恢复了。所以我们就不讲这种啊，抑郁症会导致心脉受伤这样的说法。一切的情绪都是从这种心意这个痰中这里开始升起的嘛，所以你说啊，它伤到心脏啊，它也有道理，但是它并不是不可逆的。下一个问题。后土，少林寺的问题，现在不是热度好像也快过去了，大家也该过自己的生活，这个，它是对佛教有什么影响？这个咱们就不说他个人的行为啊，个人行为就是看他因果吧，他干了什么，做了什么坏事，就受什么样的果报。这就是因果问题，这个没必要过多的讲，咱们就从这个社会观问题上，整个社会的问题上，这个制度设计，建设上怎么看这个问题？整个社会可以这么说吧，这个社会有三股力量一个是权力，政治权力，还有一个是经济力量那些商人们，他们也是一个势力，还有一个是宗教力量，这三股势力。但是这三股势力它都有不同的理念，所以不能结合到一起去。不管任何两个或者三个都不可以结合。一旦结合，它就相互之间套用对方的利益，利用对方来套取利益，然后就会变味儿啊，变味儿。像宗教宗教它是理想主义，它是理想主义啊。你哪怕求菩萨没有得到你想求的东西，他还是会坚信这个佛法对的。大部分人都这样吧。就只有一些小部分人，但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开始说就佛法不对啊那种，他就根本就不信嘛，他就是把佛法当做一个得到利益的某种工具来看的话，他就会这样想，功利以功利心来看佛法都是这样的。但大部分人正常的佛教徒，他求佛得不到愿望得不到了是，那你还是会相信，因为佛法是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也是对这个世界讲的这个真相嘛。所以佛教总体上是对人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理想不一定实现，但是我们还是追求这个大的理想。但是其他两个，政治，商业，这都是谈现实利益的，它是现实主义，它俩是现实主义，它讲现实利益。所以一旦和宗教结合在一起，那就开始讲宗教呢，又开始讲现实利益，而这些政治和商业呢，又利用宗教。他的理想主义化来强加的套，怎么说呢？强加的冲这种理想主义来忽悠人民，忽悠客户，或者忽悠那个商业上的那些个周围的人吧，或者客户也好，什么公司内部的人也好，还是什么投资商也好总之他用这个理想主义来忽悠人。你想这样的话，双方都是不得利的。你想理想主义应该纯粹理想主义，得不到利益也照样去坚信。但是他一旦加入了商业模式，他就开始现实主义化了，现实主义化，他就变得更加功利化了。我做了这样的功德，我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果报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把它推广成这个商业化模式基本上都像是那个寺院一样也是中国的寺院商业化就是从他开始的，就是从他搞的。那结果就变成这样，很多寺院全国有很多寺院，都搞得商业化，甚至有些寺院是挂牌卖售，挂牌卖叫卖的直接写着标明码标价卖的，买这个寺院，然后后面怎么运作，那就看人家本事了，所以就有很多这是个有钱人他不是出家的，他就买寺院，买下寺院之后呢，再找个出家的和尚给他工资，让他来做在寺院里当个和尚。有很多这样的寺院，这都是从这个人开始的，所以他总体来说对佛法的破坏是很大的。我以前当他搞商业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早晚得出事儿，因为这两个不能结合到一起，结合到这两者都不能得利短期内好像貌似能快速利用对方的那种方便法把它给的利益给套现出来，但是长期来说。双方都不行，宗教呢，在人们的心中当中那种理想主义的，那种形象都给破坏掉了。商业呢，在那里， 大家就利用理想主义来忽悠人，然后呢，同样也会把长期的信誉给破坏掉。政治呢加入进来，同样是政教合一的这种政权呢，它都是相对极端的，它就没有办法包容，因为现实是包容的，现实主义是讲究多方利益，互相融合，互相包容啊，你不能耍，凡事都要打打杀杀嘛，反正只要不和自己宗教一样的，就全部杀掉，这是不可能嘛，现实里。这极端主义是不，在现实里政治上是不能讲这样极端的。但是你一旦和政教合一了，那就对其他宗教产生一种极大的排斥，在国内也是对其他宗教进行迫害，这种事情它的不太好，所以政治和宗教就不能结合啊，只有特别的那特殊地区啊，那些特殊地区那边人口单一啊，大家都信一个宗教啊，人口也少。地域大啊，这种地方它反而都，都没什么太大的事儿，而且它上面还有更大的政府管着嘛。但是呢，一般人口大到一定程度的搞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权，它都变得很极端，而且没有办法跟上这种现实的变化的步骤啊。所以宗教和政治，结合也不好，宗教和商人结合也不好，政治和商人结合更不好，这回什么娃哈哈的那个事儿。他不是国家什么官商合资的那种企业嘛？但是政府部门，政府这边好像据说是都没分到什么红，那边私人的部分呢还在，骗取政府资产，然后转移到国外去，这两者结合起来本身就有这样的大的问题。所以以前也有人问啊，这种合资的企业怎么管理？我说这两者我不建议合作起来，因为。政府是要管理公司的啊，政府是制定规则，然后管理这个商业公司的。你一旦掐入进去，你也有利益，你还怎么管理？你还能客观的管理吗？而且现在官员都是这种官僚嘛，他官僚他有一个诉求，重要的诉求就是他希望自己有人进入这个官僚体系，家里有人啊，能进入就进入啊，或者说自己要加入到更大的这个派系当中啊，他有这个诉求。但是，大部分人在下边基层的这些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的，家里的人也很难送进去，你自己也很难加入上面大派系里。这样的结果，他就有一个焦虑，就是退休了怎么办？当官就有这么一个焦虑，他退休了咋办？又没有把儿子送进这个官僚体系，那最后最多的想到的办法就是，自己手里还有钱的时候，尽量捞一把吧，然后呢就。是处在这种官商结合的这种状态的，管理这些事儿的，这个官呢就想办法在自己退休之前借用这个商人那边的系统狠狠捞一把，不管是有没有是官商合结合，只要在他的那个权力范围内，只要感觉到自己退休后没什么依靠了家里人也没有进入到体系里，那可能就能捞一把就捞一把吧，都有这样的想法。商人这边也同样有这样的想法，人家是，想把自己企业做大做强，还要把它持续的往下传下去，把自己的资本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样的情况下，他肯定也有他的想法，他们也就开始又利用这个政府官员的权力来谋他们私利，政府官员呢同样这个用商人这边方便来谋他们私利，这样的结果两边都下边人得到利益之后，国家这边就得不到利益，公司也会更加的。怎么说呢？私有化更严重，然后开始转移资产等等，这两边都不好。所以这个一个社会的三个力量政治权力、商业还有这个宗教这三者都不能结合，不结合是才是最好的。一旦开始搞结合，那就开始乱套了，因为他们本身理念就不一样政治是要给大部分人谋取福利的，至少让大部分人有饭吃、有地方住。这基本的理念，国家运作的一个基本理念，最底层绝大部分人所有人，甚至是应该是所有人，哪怕你是个残疾人，一生下来就是个傻子，身体又残缺，但是你只要生而为人，你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你就应该享受基本的生命权利，你可以活得像个人一样就算这个国家福利不能给到让你大鱼大肉的吃，但是起码你的生存是有保障的，国家是要做这个事情的，所以要收税。但是商人呢，他不搞这个事儿。商人的那个行善，那都是道德层面上的事。对，在社会上做点好事，那都是道德层面上，并不是 国家机器一样，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一样，他没有这个义务。所以，当商人更多只是争取这个社会上的利益，攫取利益嘛，啊，他们是搞这个的，啊，国家呢是，国家呢是维持制度、维持秩序，还有让大部分人活，这两个理念都不一样。这样的两个一旦混到一起，那政府呢又开始不搞不底层老百姓，然后呢这个商人呢又想办法套取国家的资产，这样结果就是。两败俱伤嘛，最后都是谁都好不讨不到好，啊，这三个本来就不应该结合到一起，这是我一贯认为的对社会观、社会的认知。那么你问啊，这个，剧本事先就写好故事安排的，还是无法控制的？那这个算是基本上写好的，但是呢，这个不是刻意的让它变成这样。这个世界，你只要不管的话，它会极快速的堕落。咱们管理的目的只能是让它管理的作用效果，就只能让它这个堕落的速度减缓而已。这也是设计能做的事情。你不设计的话，这个世界就极快的堕落，很快就堕落到地狱上去，大部分人都会下地狱的。只有管理好这个文明，让他们在这里宣传这个道德啊、什么宗教啊，这些有了。他就有一部分人就愿意接受这个说法，然后呢就开始修行，还引领大家都往好的方向去走，尽量不可能绝对的往好方向走，而是相对的减缓速度而已。所以说这些个人的问题呢是上面可以控制，但是大大的范围内它往下堕落的这个大的进程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只能拖延啊！你说这个拖延也是控制的话，那也算是控制。但是它不能完全逆转过来，往上走啊，只能是减缓这个往下堕落的过程啊。又该如何给身边的人解释，避免对佛产生误解？你就说他们是个人行为，啊，佛教是佛教啊，是人搞乱佛教。佛教已经佛都去世这么多年了，他写的书都是死的，就留在那儿，他就是死的书，啊，人拿起来这个死的书该怎么做，那是人的事儿。以前也说过啊，西方那边人，你给他什么东西，他都可以拿来杀人，啊，你给他宗教，他就拿宗教来杀人；你给他科技，他就拿科技杀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种好杀的习气。那放到我们这边来也是一样，你只要不让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坐到那个位置，他手里拿什么资源，他都会拿来干心术不正的事儿。如果你让一个正派的人坐在那个位置，他说不定就啥事都是往正派的做。哪怕是一个杀人的武器放到他手里，他也只是用来保护人民，而不是去杀人。对坏人来说，给他武器，他是说不定会胡乱来杀了。所以现在新来的那位，据说他网上好像网上那种信誉啊什么的，挺好的感觉，那也就可以了。这种事都早晚有的事。只不过少林寺呢这个事儿，至少在他管理影响下，他个。在他管理下，这个影响力倒是打出去了，只不过这个到最后没啥，他个人的问题又给那边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已经打出去的影响力还是有的啊，所以还是有正面的这种功绩还是有点吧，咱们不能一棒子打死，把人给直接打死，他干的好事是好事，只不过他这个方法是不对的，从佛的视角看。尤其是你想往高处走的人，你不要干任何坏事，你不干任何坏事，你未必大成功，你可能一辈子在下边摸爬滚打，但是你但凡有机会开始往上走的时候，你曾经干过的坏事都会出来，人们都会拿那个事来给你找麻烦，所以，这种有些坏事吧，不管你身份高低，还是最好还不要做得好。像一些灰色的产业啊，是都不要碰，千万不要碰啊！至少，你不碰的话，至少你能保证安全啊。未来碰了那个东西，当下短期内可能说不定你能赚不少利益，但是呢，你未来的长期的发展暂时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希望。所以从个人层面上讲，就是这样啊，不要碰不该碰的东西，像出家人碰钱这个事儿，你说现在这年头完全没有钱，那也不切实际啊。你出门得买车票出去拿手机刷点，买瓶水也得喝，也得花钱呢。 不像以前那样可以用腿着一边画圆一边全中国的跑，现在不这个方法不切实际，所以应该多多少少，有点积蓄，这个就可以理解啊。这是具体得有多少，这个没法说啊。每个人对钱的这个观念都不一样啊。我以前在这边的时候，我就存了2万块钱而已，我就那个钱我觉得挺够了。但是呢，你在外边，有些人他就存不少，但是我也见过一些人，他存到一定程度的话，他就，把多余的部分就拿来布施去，出家人也布施啊，他身份比较高，所以他就到处，到其他寺院见到一些小和尚们，刚出家的和尚们就给他们发钱，也有这样的人，但是从佛的视角，佛当初定下的规矩呢，这个出家人就不要碰钱，碰都不要碰，更别说聚财了。在佛经里还有个故事，他有佛陀就曾经带着一帮人，就出门，然后见到了一箱宝箱啊，一个宝箱里边有很多宝贝，然后在这个佛陀的一个弟子打算去拿，他觉得这个东西掉在地上，应该拿来也无妨吧，因为可能是不没人要的吧，或者说先拿了啊，等有人。等主人来找的话，再还给他也就可以了。有些弟子是这样想，但是佛陀说，那就是吃人的，杀人的毒蛇啊。他说那些财物都是杀人的毒蛇啊，千万不可碰。然后就带着弟子们走过去了。后边就来了一个穷人，就拿了这个东西，然后就刚拿这个东西，后面马上就跑来了一帮国王的护卫，啊，国王算是那个警察吧，那个时代警察。就把这个穷人给摁在那儿，说这一箱宝贝就是说昨天被小偷给偷了，偷掉了，然后你是不是小偷？然后对他一顿毒打，那就差点快死了。反正后边这什么结果我也不记不清楚。总之，这个碰了这个宝贝的人是一顿毒打，就没讨到好处。是这个佛教对财务的观念就是这样，钱多了就给你招灾。按照我们俗世里的说法就是。德不配位的时候就开始招灾，那财富也是一种德，或者一种位吧。你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过了你的福报能覆盖的程度的，就会招灾。为出家人更是应该在这个方面更应该注意一下。所以你要跟别人解释的话啊，那就说啊，佛教哦，佛留下的教导哦，它没有变化，它一直在那里，是人坏才拿起人家的教导来坑蒙拐骗而已。这个和佛教和佛法是不相关的啊，还有佛教和佛法本身也不一样啊。佛教是宗教，佛法是佛说的理论体系啊，它还是不一样啊。佛教作为一个把佛法传承到这个人间的，继续传播下去的一个工具，对，从佛法来说，它就是一个工具，也是要把佛法传承下去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佛法跟三宝啊，是这个僧宝啊，就是作为一个载体把它传承下来的。但是这里边也有修行的，也有不修行的人，这个都没有办法。咱们不可能把这里边的所有人一一都分辨开来哈。好了，这个问题就大概讲到这里吧。下一个问题，脚位，这个问题在贴吧上回答了呀，在这里不重复回答了啊。好了，今天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